Amen， 哈利路亚。接下来是正道时间。今天各位手边应该有一份正道讲章，我都发给大家，希望你们都能够看得到。我正道的主题是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永远不改变，出自罗马书11章29节。我们分四个大段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我们的神丰丰富富的智慧和知识带来这个使得犹太人所谓的橄榄树与外邦人野橄榄枝都能够得到救恩，这是神伟大的救恩计划，不但传给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并且要传给外邦人，只要信靠耶稣基督的都能得救。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我们分两个小段。第一小段，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出自罗马书11章25到26节。这句话呢，圣经上是罗马书说出来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我们以前读的时候不免想到，真的是全家都得救吗？我们来看看圣经到底是怎么应该来怎么解说的。我来读给大家听。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很明显的，经文上说了，以色列人中有几分是硬心的，就是顽梗不化的，这些人不会得救的。那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的意思，就是我们原本不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是因为我们信靠顺服了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原本是外邦人，信靠了耶稣。所有的信靠耶稣被神拣选的人的数目到的时候，全数都得到了时候，以色列除了那些硬心的，就整个以色列来讲都要得救，全家都要得救，并不包括那些硬心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那么是说西安，我们分析过西安，西安最广泛的意思就代表了所有的神国子民一起上了天堂神的国度的意思。那么再其次一点，在宰辖的意义就是说，所有以色列的民族，包括了耶路撒冷和所有的人民。那更宰辖的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圣城和圣殿。那雅各家的意思就是说，凡是神国度一成家中的一员，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以撒的后裔，都是雅各的后裔，也就是都是神的子民。好，我们来分析旧约先知不断讲到以色列未来的得救，在新约里只有少数几段经文提到，就是说提到什么呢？提到以色列得救。因为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那些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他们如何得救？这是一个我们常常思考的问题。新约只有少数提到，那我们刚才读的几段经文就是那些少数经文之一。犹太老师、犹太教师一般会说全以色列人都要得救， 但是接着那些老师教师就会列出来一些以色列不得救的人的名单，所以说全以色列都将得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全体，但不一定包括每一个人都会得救。换言之，得以存留的犹太渔民，请注意，渔民剩下的人，没有被神审判死亡的人，大多数会回头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古以色列人他们相信有个弥赛亚要来临，他们还不相信弥赛亚已经来临了，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到末日末时耶稣再来的时候，神会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们都会得救，除了那些顽梗不化的人，那些硬心的人，也就是说没有被神预先拣选的人都不得救，其他的以色列人全要得救。那么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是指的预先被神拣选的人的总数全数，包括我们原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因为信靠了耶稣基督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成了被神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得到恩惠赐福的。使徒保罗引用的经文，引用下面的经文，要来读以赛亚书的经文，还证明了一些事情。离弃罪恶的雅各渔民，就是以色列民当中除了顽梗不化的剩下的人当中，将因着那位新的救赎主，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临到而得救。耶稣基督已经临到了，他的出生，他的降生，与众人同在，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让我们得救了。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必将圣灵加在那些得救人的身上。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怎么说的，我来读给大家听。以赛亚书59章20到21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就是来到耶路撒冷圣城，来到以色列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就是悔改的人，离弃罪恶悔改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小段，我们进入第二小段，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出自罗马书11章29到33节。当我们读到这句话，没有后悔的，可是我们会想到有些圣经有一好几个地方都提到神就后悔，神后悔了，这到底是怎么解说呢？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所要分享的非常的精彩，是基督教教育中非常有趣的一段。我来读给大家听，29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是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将连续众人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这几段经文非常的非常的深厚，我们要慢慢了解。从前以色列人硬心，不信靠神，也不信靠耶稣基督，所以神把这个救恩传给了外邦人，就是我们现在你我所有的基督徒，不是以色列人的基督徒。我们蒙了救恩，刺激了以色列人，他们很嫉妒，神不是拣选以色列民吗？为什么把救恩传给外邦人呢？他们就发愤，也悔改，归顺神，归顺耶稣基督，也就蒙了连续得到救恩，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意思。那么最后一段33节说，神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神是可以被我们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全然测透神。我们等会会有更多的分享。关于选召，就是神拣选哪些人得救，神是不会改变心意的。我们会到第三大段更多的分享。神一定完成他的救恩的旨意，他救恩的旨意永不改变。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预知了，预定了他拣选得救的人了。人还没有生出来，救恩已经被神施给某些拣选的人了。人的信和不信不会拦阻神的救恩计划。虽然说以色列人现在处于不信的状态中，神的旨意终将会实现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刚才读了经文，都很明显的说到了，有一位救主要从锡安出来，那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来相信。当我们外邦人的得救的人数填满了的时候，神在爱中拣选了以色列民族。神的拣选是从来没有后悔的。我们可以看第三大段更多的分享。犹太人和外邦人各自都有一段不顺服的时期，使得神的怜悯可以临到众人。先是以色列人的跌倒不顺服，救恩便临到了外邦人，因而这激动了以色列人的发愤，也就是他们 jealous， 他们的嫉妒了。哇，这个救恩到了别人外邦人身上了，他们就依照神的预先所定好的计划，神的恩典，神预先保留了以色列人当中所剩余的人数，余数圣民愚民得救的人。神是可以被了解的，是可以被人寻求的。请记住，神先寻找人，然后我们才能够寻找神。我们可以了解神是灵，神是爱，神是光，神是公义，神是慈爱的，神是容易寻求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神，没有办法完全的彻透神的心意。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这么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另外以赛亚书45章15节这么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神是隐藏的神，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用启示的方法让我们知道他的一些特质，但是我们的思想差神太远了，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神的旨意。 生命记29:29这么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那下一句话是说，等一下，下一句经文是箴言25:2这么说，将是隐秘乃神的荣耀。后面那半段话是将是显明是君王的荣耀。罗马书11:33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这么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神心意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小孩子如果来可以带。第三大段，我们进入第三大段，这三大段非常的精彩，我们可以看看到底圣经有时候说神是永不改变，有时候神说神后悔了，哇，这是太奥妙的事情。神的不改变性，神是不改变的，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之一。神的不改变性，我们给他一个定义，什么呢？神的不改变性是指神的四方面永不改变，神的实存，神是昔在、今在、永在、永不改变的神。神是过去就存在，永远存在，这实存。第二个，神的完全，就是说他的慈爱的，他是严厉的，他是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神的性质，神的属性，他是完完全全的属性，永不改变。第三个，神的旨意，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决定好的计划，他必定要实现出来，就是神的旨意。第四个，神的应许，他要把他的救恩应许给以色列人及外邦人，永不改变。在圣经本身，就是包括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所肯定的这四方面，永不改变，不是我们人的思想，我们以为神在所有方面都永不改变，不是的。这个基督教教义最重要的一个教义之一，非常精彩，就是说神的永不改变在四个方面，我们刚刚读到的永不改变，其他方面呢，神会有行动和感受，神会回应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行为和感受，也就是神会表现出他的爱、他的忧伤、他的怜悯，我们会慢慢讲下来。所以说我们上面所定义的神的永不改变性，是圣经所肯定的那些四个方面，而不是所有我们所想的那个所有方面。圣经上叙述神的后悔是什么意思呢？乃是以拟人格的话，拟人语，拟人格的语来描述神对悔改的人那充满感情的回应。神怜悯我们，他回应我们的悔改，神就怜恤我们，神表现出他的忧伤，他就采取不同的行动和感受。所以神的后悔了，就是表示神的怜悯我们，他的忧伤，他有感受，他要怜恤我们，这个意思。圣经上有关神的不改变性与后悔这两方面，圣经上都说了，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就后悔了，都是真理，都是对的。对人来说听起来好像是神改变了，其实神是用人所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启示神自己的心意。 不能完全以人有限的角度来解释神无限的神，我们不能完全彻透他。神的悔，人的悔改，我们当我们说人悔改了，就表示人先前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够据此而说神悔改了就表示神先前有错，不对的。神，我们不应该把神放在他要对人来负责的位置上。神是创造我们的，我们不能回头说神啊，你刚才讲的说你永不改变，你现在是又后悔了。 No， 神是超绝的，无上的，至高的，我们理解有限，我们不能把错加在神的身上。好，当我们了解了神的永不改变性和神的后悔这重要的意思之后，你们回去把这些经文好好的再复习一下，吸收到脑海里，这非常棒的一篇经文，一点点解说神的不改变性和后悔。那么至于圣经哪些经文呢，说呢，最少有16、7个地方，甚至有20多个地方，我今天只列了16段经文出来，我们今天可能讲不完，就是说你们可以把这些经文回去慢慢看，我会挑几段重要的经文来讲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花了很多时间收集了这些经文。我们现在就来试着读几段。创世纪。第六章。5节到6节这么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因为神怜悯人，神忧伤了，所以说神就后悔了。那么出埃及记也这么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他所说的祸降在他百姓身上。神是守约的，神要已经 promise 以色列人要拯救他们，神的约，以色列人守约，但神是守约的神。神本来领以色列人到了旷野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吃吃喝喝闹闹，又做了金牛犊去拜假神，于是神决定要审判他们，把所有的领出来的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全部杀在旷野，全部死。摩西就很哀伤，向神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收住了神的审判。请记住，神会听祷告收住审判，这句话非常重要。神就听了祷告收回审判，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神是守约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他可以使用他的权柄收住他原先要降灾给人身上，收住审判。好，我们再来看一段。民数记23章19节。人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神是不后悔的。我们再看士师记，也说了耶和华后悔了，因为神怜悯他的子民，神忧伤他的子民被外邦人欺负，被一些外邦人欺负。在撒母耳记上也说了，神立扫罗王为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因为后来扫罗王骄傲不听神的指挥了，神就后悔了。那么撒母耳记上也有说，神不至后悔，绝不后悔。诗篇也说了，耶和华啊，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为你所拣选的以色列人，都是神的仆人，为你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来后悔，来怜悯我们啊，我们痛苦啊。那么诗篇也有说了，唯有你永不改变，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也后悔的，都是真理， 凡是圣经说的话都是真理，好像我们听来是神不后悔，神又后悔，都是真理。当我们以人有限的脑力不能够全然了解的话，我们就谦卑下来，因为神在圣经上两方面都说了，我们就承认他两方面都是真理。这是我们要了解圣经的基本心态，都是真理，圣经永不出错。好，我们很有名的一句话，在西西家王是南国的国王，最先是非常好的一个国王，结果他骄傲起来，不听神的，他要照自己的意思行，神就审判他，说你必死亡，很快就要死了，他就后悔了，是不是？西西家马上向神祷告，神啊，我错了，求你怜悯，他还哭了，西西家王哭了，神呢看到了西西家王哭，他也听了他的祷告，于是他是怜悯的神，他听了西西家王的祷告，收住他原先的审判，再次给西西家王15年额外的寿命。这是以赛亚书38章第5节，非常精彩。神往往为了以色列的人的急难，他丰盛的慈爱怜悯人，就后悔了。好，接下来经文呢，就你们自己自己回去以后，好好的去一段一段去读，因为它有16节经文，我就不分别一一说了。我要强调的是说，神是守约的神，即使人不守约，神会守约，神怜恤我们，忧伤我们的痛苦，只要我们祷告，他会听到祷告，收住审判。这是我们今天所带回家的最重要的最棒的一段经文。让我们进入第四大段结语。神的拣选，他预先拣选得救的人是永不后悔永不改变的，包括了犹太人，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橄榄树，以及外邦人，就是我们原先不是以色列民的野橄榄枝，被接到橄榄树上，我们就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家中的成员。所以以色列人得救，我们外邦人只要信靠耶稣基督也得救。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得救是本乎恩典，神的恩典也因着人的信心信靠耶稣基督。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做宝座的极高的。
Thank you.
Welcome. 好，我们现在读一段奉献文。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阿们。我们为奉献祷告。创天造地的主啊，万物都是从你而出，并且交托给我们去管理。现在我们以感恩的心，将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时间和万物都奉献给你。周主，悦纳我们全然的奉献，使用我们不配的献上，乃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